堂再继续交在你的手里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，主啊，我们觉得你的话语一发出亮光，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，主啊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光照，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路上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也是脚前的灯，主，我们何等愿意，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你面前就能够披麻蒙灰，就能够悔改。你知道我们常常错，你也知道我们常常任性，我们常常落在肉体的试探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恩待我们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6章。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间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，大卫住在旷野，听说扫罗和旷野来到旷野来追寻他，就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，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。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筛说，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亚比筛说，我同你下去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一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亚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亚比筛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刺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醒起，都睡着了，因为耶和华是他们沉沉的睡了。我们知道在扫罗这一次是第二次，那么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呢是在西弗的旷野，所以就像上一次一样，上一次因为听说这个大卫呢是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所以圣经说扫罗就在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啊，特别注意3000精兵。那么这里呢，又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挑选3000精兵，为了对付大卫，你知道是在所有以色列人中间，可以说他找到了3000精兵。那么我不知道这个3000精兵就是不是上一次那个3000精兵，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，扫罗已经找出了一般的人，是专门为着寻索大卫。那一次本来是希望在马云旷野能够找到这个大卫，那这一次希望在西弗的旷野能找扫罗大卫，因为这个扫罗已经决定地毯式的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大卫找出来。所以在这个最紧要关口的时候，这一次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场景跟上一次不一样。那上一次我们知道等了大卫躲在洞里面，野羊似的磐石那个地方，因为到现在你知道隐基底附近还是很多野羊野山羊的啊，还是很多，所以呢结果故事就发生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，那么那次呢，你知道在马云旷野也大卫怎么样把神放在他手里的扫罗就放回去了。好，那现在这是马云那个旷野的故事。 那现在呢是西服旷野的故事，明白吗？所以呢现在呢又是另外一次试验。那么两个加起来，你就给我们就知道说，你看见大卫呢是怎么样在这犹太的旷野好像受两次的试探。不过这个试探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确把扫罗放在手里，他又放回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显出大卫的情形。那圣经里面两个就是见证，如果是一次可能偶尔发生，两次那就证明说这个的的确变成什么大卫身上的特点。所以最重要的现在是我们要知道说，当这些扫罗还睡觉的时候，当所有的人都沉沉入睡，没有人醒起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现在圣灵特别记录下来，就大卫跟他跟随他的人，就是亚比筛中间的对话。因为他们终于呢就到了敌营，就这次真的深入敌营。那么大扫罗呢，他所这个他安营在哪里，就安营在一条路上，所以可见那个不是完全的旷野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大卫在旷野，所以这个应该离开旷野不远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好扫罗呢就睡在营里面，百姓呢也安营在他周围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那个亚尼尔呢就是他的元帅，那也睡在他的旁边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现在他们两个终于下到营地去。那么等特别到了这个帐篷那里，就看见什么？看见扫罗睡在那里，还有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。所以这是近距离的观察了。所以这个镜头是完全是非常近的镜头，不是远远的。他的亚尼尔和百姓都睡在他的周围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是时候到了。所以亚比筛呢就对大卫说：“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。”同样一句话，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就是旁边的人说，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割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旁边这么一说，大卫就起来动作了，因为的确他有神的应许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他怎么带他呢？不是他凭着他自己意思带他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就该告诉他说，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你不可以随意带，你不可以你。所以他一割下一襟，他就后悔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是第二回合。那第二回合的时候呢，再一次看就可以再一次证明说大卫他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。所以等到亚比筛呢对他说，现在既然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所以求你容我将枪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，一刀就解决问题。所以现在完全大卫的命运就在乎那一次，如果一次成功了，我们再说他就不必背十字架，他明天就登上宝座了。所以呢，就在那现在我们要看大卫怎么反应。所以大卫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这就是大卫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对弟兄姊妹就感觉太淡了。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人怎么会受膏，怎么圣灵会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想起别的弟兄姊妹也是受膏的。所以想想看，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能无罪呢？你只要说一点他的坏话，你只要在背后说一点点，能够叫别人对他产生错误，误导别人有另外一种印象，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害人的行为。不信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但是信主的人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是很重要的功课，就证明说你是不是大卫，证明说你是不是一个受膏的，完全神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你就在紧要关口，大卫能阻止他的手下下手，你就知道说这是的确是证明大卫的生命是个怎么样的生命。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这是神做的，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但是不是我做的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，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他的遭遇如何，也许他做了一件很错的事，在你的感觉里面他应该有这样这样的结果，但是弟兄姊妹， 那都不是你的事，怎么样你都不能做，神可以做。最后你知道说扫罗是出战阵亡，这三个里面是出战阵亡，也不是死期到了，他不是年纪老迈，不是，他在基利坡山上他出战阵亡。那么你看见吗？那一次就算他阵亡了，你看见大卫还写了一首诗，他哭扫罗，那个哭不是假惺惺的哭，不是哭这个，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不是，他一点都不是。你从他那个写的那个诗的感觉里面，你知道，若不是他的灵，若不是他里面是这个感觉，他不会写的这种诗了，他不可能是无病呻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对一个逼迫你的人，对一个难为你的人，一点的恨也没有，一点的苦毒也没有，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，这就是得胜秘诀，这就是怎样为人掌权。如果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如果一个人不能认着自己的性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不是我，这是扫罗，这第二个扫罗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你看，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所以这就是他们当扫罗还在梦中的时候，那么这是他们两个对话。这个对话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是个什么样，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灵魄。所以最重要，大卫能做王，大卫能登上宝座，就是这个灵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，一两次了，一个在马云旷野，一个在西非旷野，两个旷野都是他漂流的地方，两个旷野他都有机会能不再漂流。但是你看见他仍旧把扫罗放回大神的手里面，他继续走他旷野漂流的道路。那么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大卫。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，他是拣选了十字架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盖恩夫人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拣选十字架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大卫，他为着在十字架跟宝座中间来做选择的话，再说如果今天解决了大卫，扫罗明天就是宝座了，但他宁可拣选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会把他带上宝座，所以那个过程才是对，那个手续才是对的。今天很多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只要我坐上宝座就可以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大卫做的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下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等到后来，这个在扫罗拿着他的枪和水瓶，隔着很远的地方跟扫罗喊话着，好了，扫罗才惊醒过来，亚尼尔才醒过来。结果他居然没有保护他的，没有保护他的王，没有保护他的主人，你看见吗？到了这个地步，那么当然最后呢有一番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。但现在我想最重要的，我们看扫罗怎么反应。第二十一节，就是26章21节，扫罗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儿大卫，你可以回来，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必不在加害于你。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”弟兄姊妹，你要扫罗认错认罪是不可能。我常常有很深的感觉，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成功的父母，有一件事你一定要教你的儿女，要勇于认罪，要承认我们是罪人，要知道说罪主耶稣宝血要洁净。如果从小我们自己就是个不肯认罪的人，那弟兄姊妹有一件记得，你是不可能回头的。一个从来不认罪的人，他不会回头，因为他觉得他一定是对的。你想想看，连扫罗这样的人，等到这一次大卫再把扫罗放回神的手中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啊，你不要以为扫罗都是瞎眼，扫罗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扫罗看得一清二楚，就是因着大卫所做的，他看见我有罪。所以圣经里面讲有我有罪了，你去把圣经里我有罪了这几个字好好读一下，没有几个地方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扫罗能够说我有罪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真的做王的人，所以叫别人看见他